近日有消息话，在中国的政治压力和经济诱导下，尼泊尔可能会在习近平访问期间与中方签署一项引渡条约。外界担心中国会根据这项条约，以从事反华活动等罪名将一些藏人引渡回国。在香港，类似的引渡法案是今年夏天爆发的大规模抗议的导火线。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流亡机构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部长帕巴次仁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向尼泊尔施压，要他们在条约上签字，他们针对的是在尼泊尔的数万名藏人。去年六月，尼泊尔总理奥利访问北京期间，就有消息传出，尼泊尔和中国双方达成谅解，要完成一项司法互助协议和引渡条约。帕巴次仁说，双方举行几轮会谈，草拟了协议，但是尚未签署。他担心这一次习近平访问期间，两国可能会正式签署该条约。尼泊尔是藏人传统的避风港，目前那里居住了大约20000名藏人，一部分人是在1959年藏人反抗北京统治的起义失败后，追随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流亡至此。在那阵时之后，总有不堪忍受政治压迫和渴望过更好生活的藏人翻山越岭逃亡至此，还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二三代流亡藏人。北京将这些流亡藏人视作威胁他政权的隐患，他们之中很多人和中国境内的藏人保持着联系，即使越来越困难，仍然有藏人试图越境逃往尼泊尔，一些人将这里作为通往印度等第三国的起点。2004年25岁的达雅奇措逃离了家乡四川甘孜，他希望能够到印度拜见法王达赖喇嘛，并有机会学习佛法。临行前，他到院里面申请护照，但是地方官员说现在不能够办理，要等到两年之后。达雅奇措决定冒他人生之中最大的一次风险，在西藏樟木口岸，他找到两名尼泊尔向导，给了一笔钱，决定偷越国境到尼泊尔。一日在山里面走夜路的时候，他被尼泊尔边防军追赶上。他用汉语对美国之音说，他和他的表弟八岁还有两个大陆的尼泊尔人都被捕，他们被带到刑房一起关了3-4日。达雅奇措说，当时心情太紧张，好伤心，以为又要回到中国。他没有被遣返，由于尼泊尔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之间的君子协议，他在加德满都的一个中转站留了3个月，办妥手续之后被送往印度。不过2008年青藏高原爆发骚乱之后，中国和尼泊尔军方加强合作，严控边境，从西藏越境到尼泊尔，成为一场真正的亡命之旅。互联网上流传的一些视频显示，逃亡途中的藏人被边防军人的子弹击中，倒在血泊中，画面触目惊心。近年来，随着北京在全球影响力日渐增强，流亡尼泊尔的藏人在北京的政治阴影下，日子越来越难过。2014年，人权观察组织发布的报告说，在中国的巨大压力下，尼泊尔政府限制藏人的政治自由，他们时常受到安全部队的监视、虐待和骚扰。报告引述在加德满都的流亡藏人多吉泽人的话表示，他以为他在这里是安全，但是现在他意识到中国告诉尼泊尔知怎样对待他们。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部长帕巴次仁说，在尼泊尔的藏人本来的处境就已经很差，一旦签署引渡条约，对于藏人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是两个平等政府间签署协议，那没问题，一方面说某个人是罪犯，另一方可以做背景调查决定应该怎么做，但是中国和尼泊尔不是这样的关系，中国有最后拍板的权力，尼泊尔只能够照做，这个很危险。中国目前是尼泊尔的主要援助国和贸易伙伴，两国高层近来互动频繁。2017年，这个贫穷的喜马拉雅山麓小国加入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计划。今年4月，尼泊尔总统班达里首次访问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他表示，尼泊尔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会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泊尔领土从事任何反对中国的活动。习近平这个月稍后的回访将是中国最高领导人23年来首次到访尼泊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